第五集，险过魔道。突然，左脚猛地一沉，被缠住了。寻可然低头看下去，一条红黑花斑的蛇正沿着小腿缠绕向上爬来。瞬间，沟渠两边挥舞着血腥胳膊，变成了密密麻麻的小蛇，说有数百条，恐怕都不止。即使知道这是潜意识造成的幻觉，寻可然依然难忍头皮发麻的感觉。他用力抬起腿，甩开左脚上的花纹蛇，刚放下脚，又被三四条黑色与鲜红的蛇缠绕上来。
深呼吸，潜意识，也就是说，我在自己和自己打架，我要战胜的是自己的恐惧。小时候，妈妈对我和姐姐说过的，最狠的回答是根本不予理睬。我一定能做到。区区一种幻觉，还想缠住我的脚步，看我不踩死你们！这种软弱无骨的触觉，还真让人恶心呢。
两三步开外，两具化为白骨的尸体被碎裂的织物遮盖着，被密密麻麻的蛇群包围蠕动。寻可然多看了一眼，其中一具头骨右侧的太阳穴上有明显发散性的裂纹。
这应该不是幻觉，大概是叔叔所说之前把命留在这里的人。虽然血肉化尽，人的骨头还能完好保存很多年，从这根上看，这人年龄不满30岁，男性。
寻可然弯下腰，打算仔细打量一下有裂纹的颅骨时，眼窝的空洞里猛然窜出一条鲜艳的花蛇，张开的血盆大口直冲寻可然的左眼而来。抬手，几乎是下意识，他用手中的尺骨打横，猛力敲在蛇身上，蛇蜷曲成一团飞了出去。
老娘的想象力还真丰富啊，其实我应该想点别的恐怖的东西，至少不恶心就……啊，怎么蛇群都消失了？消失的速度和出现时候一样诡异。算了，不就是幻觉吗？继续走。
突然，寻可然脚步一滞，两米开外，鲜艳的繁花纹古装再次出现。与之前不同的是，古代礼服这次穿着在了一个成年人的身上，暗红色的纹路在那人的背上异常清晰。他慢慢转过身，寻可然惊讶地看到张焕的脸苍白无色，嘴唇却鲜艳如血。他就站在那儿，寻可然跨前一步又迟疑了，这是幻觉，但是哪有幻觉可以真实到这种地步，连血的味道都飘散在空气中。一脸悲哀气息的张焕微微颤抖着张嘴，想说什么。
你所看到的幻觉都是你潜意识的产物。
张焕想说什么？是因为我的潜意识发觉了我疏忽的东西。张焕的脖子上出现了伤口，由左至右就像是一把无形的刀尖锐地给切开了一样，好多血，好重的血腥味儿。解剖刀下的尸体从不会喷出这么多浓稠的鲜血，尸体被送到我面前的时候，大多血液已经停止流动，没有血压，更不会这样喷溅出来。我疏忽了什么？检查张焕尸体的时候，发现了他紧握在手心里的照片，还有什么？好像正在和叔叔谈到却被打断的。对了，没有防御伤口，也就是说他没有和凶手搏斗过，他被割喉之后双手只来得及试图捂住脖子涌出的血。这时候君子转身看他，血喷在君子身上，所以他衣服上沾满血迹，却只有头上有个钝器造成的包。但是哪里不太对？我记得是哪里。
感觉鲜血的味道淡化了，寻可然才放下手来。刚睁眼，一双放大的愤怒眼珠占满了整个视线，寻可然被吓得后退一步。一阵劲风自左边而来，感觉生生被人猛击了一拳在脸上，失去平衡的寻可然摔倒在地，脸差一点直接撞上地面， 喘息着张开眼睛，看到的是木头的地板纹路。
等等，我刚才走在一条石板路上来着，怎么会有人群嘈杂的声音？这是姐姐最后一面的葬礼告别厅里，那是姐姐的棺材，是姐姐的男朋友和广言。
我不会放过你的，就是你这个扫把星转世，害死了我最爱的云杰，你这个恶心的小杂种。
不，姐姐，如果这是回忆，让我再看一眼他吧。姐姐，姐姐，不对，这不是姐姐，这是老爸。爸，
他说的没错，你就是个怨债鬼投胎来的，先害死你姐，我的女儿，再气死你爸。你
不可能，老爸现在活蹦乱跳的。
那你以为棺材里的是谁？你用当法医的事情和你爸争，还说出那种混账话来。
你想再尝尝失去女儿的滋味吗？我的确那样说过，但是明明爸爸妥协了的。
你爸就是被你活活气死的，我们做了什么孽哟，生下了你这种怪胎。
不是的，不是那样的，爸爸还活得好好的。我是在做噩梦，我是在看幻觉，我是在做噩梦，我是在看幻觉，我是在做噩梦，我是在看幻觉，我是在做噩梦，我是在看幻觉。妈妈，老爸没有死，你相信我，这只是一场。
你不是我女儿，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不会放过你。
身后侯广言阴沉沉的声音再度传来，荀可然转身看到侯广言手里拿着解剖刀，对着自己一步一步走来。突然手腕上一疼，流着血泪的母亲从身后抓住了自己的双臂。
该死，如果幻觉可以让我摸到真实的玻璃棺，那侯广言的解剖刀大概也可以真的切开我的身体。原来这才是魔道真正的力量，恐惧。
人群慢慢围成一个圈，把荀可然禁锢在中间，双手被母亲抓住，前面持刀的侯广言越来越近。荀可然第一次感受到急于反抗的恐惧，清脆的一记铃声循声而去，左手边人群身后有一扇白色的门微微在发光。荀可然已经无暇思索那扇门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拼命挣脱开手上的束缚，面对涌上来的人群直接挥拳。拳面上的疼痛清晰地传到脑子里，硬生生打开一条血路。白色的门近在眼前，人群中挥舞的手臂却挣扎着想抓住它。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他听见侯广言的嘶吼声就在身后，母亲的尖叫，还有人群中不知道谁的声音在哀嚎。
杀了他，
杀了
怪物，
怪物，
去死
吧，去死
吧。
门，推门，走过门就好了。
冲进白色的大门，突然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只剩下荀可然自己的喘息声。
果然只是个噩梦而已。
荀可然起身，发现自己站在警队办公室的门口。熟悉的环境让他心安许多，周大增的办公室就在前方，半掩的门里传来模糊的人声。荀可然走上前去，正准备推开门，突然从门缝里看到了一切。周大增坐在沙发上，怀里抱着一个陌生的女子，两人缠绵的身体摇摆起伏着。荀可然下意识地用手扶住墙，一阵反胃的感觉涌上来，又被自己强行压了下去，只留下眼角酸疼的感觉。他仿佛慢慢沉入湖底，全身冰冷下来。荀可然推开门，女人从周大增的身上爬了下来，回头冲他嘻嘻一笑。
哟，周队，这不是你之前追的那个医生吗？
现在不是了， 我不是有你了吗？我下个月结婚，你如果有空的话。
为什么？
为什么？难道我只能喜欢你一个？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小丫头。我未婚妻，你看看，熊大，听话。我为什么不娶她呀？非要在你这棵充满了尸臭的树上吊死？我他妈工作还没闻够这味儿啊！
你
不是说了吗？我周大增算什么东西？有什么资格干涉你的私生活？这话我还给你。你荀可然算什么东西？敢管我的事？
幻觉，都是幻觉，我什么都没听见。
你捂住耳朵干什么？哎，你有没有听见？这是请柬，到时候来参加。
我不要听这种幻觉，不是真的。我要回法医科，我要回家。
荀可然奔过走廊，奔过熟悉的时间，法医科的大门就在眼前。可原本啊，应该是法医科的门上挂着牌子，储藏室。
不可能，我不会走错，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都没有了呀，
姐姐，是姐姐的声音。
法医科也不归你了，家也回不去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他们都不要你了。跟姐姐走吧，只有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姐姐不会再离开你了，跟我走吧。
荀云杰握起荀可然的手，不知什么时候那把银色的手枪已经握在荀云杰手里了。枪柄转过来，荀可然看到一个黑黝黝的洞口正对着自己的眉间。
来，按下，按下去，姐姐就再也不会离开你了，永远陪着你，一起上学，一起逛书店，一起去买糖吃。
好温暖的回忆，有姐姐在一起，不用自己扛任何事，不用担心，不用愧疚，半夜哭醒的时候，姐姐会保护。按下去就好了，只要轻轻的，轻轻。
来人，谁的猫？朕要诛其九族。
诛其九族？幻觉，都是该死的幻觉。
小姑娘不错呀，这时候还能清醒过来。你也看到我的力量了，只要你听话，我可以让你姐姐死而复生。
那个人不是姐姐，只是一个幻影。听闻五兆杀生无数，夜里噩梦猫鬼索命，从此怕猫怕得要死。你还真的和史书里一样废柴啊？
小然然，你要对姐姐开枪吗？
哼，你根本不是我姐姐。
你害死了我一次，还要再杀我一次。
放心，姐姐，这次我会负责对你施检。
一道白雾猛然在四周散开，荀云杰也好，周大增也罢，就连脚下的素素也消失得全无踪影，徒留下荀可然一个人和寂静的石板路。两边渠道里的火焰依旧燃烧着，荀可然看到了前方不远处的阴暗石门，银色枪握在右手，一步踩下，飘起一阵灰尘。
我不管你来自哪个年代，胆敢窥视我最深处的情感，神挡杀神，佛挡杀佛。
墓穴里，眼看着荀可然踏进魔道，李一季不由自主地深深皱眉。
我和可可原本素不相识，深入乾陵是我与我家族的事，可可大可以只追查掌灯童子，拒绝走这条道。我甚至连怎样劝服他的话都胸有成竹地想好了，可是可可却毫无退却之意。 那时候我只走过这条道转角一点点，幻觉中看到的东西差点让我心脏病发作。如果当初不是同行人狠狠地扎了我一刀，任凭疼痛带来的意识清醒迅速逃出魔道，哪里还有今天。我有些后悔了，其实当初观察的五个候选人里，可可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还有一位科研员，纯理性派，不会相信任何幻觉发生的可能。我明明可以把他骗来一试，我到底是为什么挑选了可可呢？或者也许只是某一个瞬间看到他脆弱与坚强并存的眼神吧。
这次太多的事偏离计划了，我一直以为这个家族隐秘的大墓再怎么着也不过是埋在地下的石头房子，难道比之前去过的热带雨林更恐怖不成？真是笑话吧。哎呦，张焕，张焕死了我却找不到报复对象，哼，下次再看到那个鬼一样的小孩，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扑上去揍了再说。李老大，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进去啊？
等这两条火灭了。
啥？
可可只要推开对面的门，这两条沟渠里的火就会熄灭，火焰烧出的致幻成分会渐渐消去，所以等火灭了几分钟就能进去。这个侄子一向大胆，但人不坏，掌灯童子的事情他究竟知道多少？
这进去十分钟有了吧。小妮子会不会把我们扔在这儿？这是哪儿来着？
我们在一个陪葬墓里，武媚娘某位情人的墓，明明是和皇上并列而存的皇陵，居然把暗道接在了自己情人的陪葬墓里。武曌且无古人的风格真让人感慨啊。
靠，男宠啊。哎，老子还没见过古代男宠的风光。哎，叔叔，我们打开瞧瞧。
boss 你消停点，要是触动了什么机关我没空救你。
谁稀罕你，老子好歹也下过不少大墓，等你救还不如等。
豹子，你和君子等着，我去找他，火灭之前不要走进来，我不想再搭上你们两个的命。
你
是我带他进来就是尸体，我也得带他出去。
余音绕梁三日不断，今天算是见识到了枪声在这魔道里盘旋的够久啊，但这至少是好事情，说明所见所听是真实的世界而非幻觉。啊，前面有一扇黑色的门。
可可，可可，
这条道又在玩什么把戏？当我好欺负的吗？
可可，我要找到。走开，混蛋，我要找回可可的尸体，你们都让开。
荀可燃皱眉，看着李一季走近几步，猛力挥舞着拳头，平衡不稳倒在地上，又爬起来。走近几步，荀可燃惊讶地发现，李一季的眼睛好像附上了一层白色透明膜。他起身，一拳向荀可燃挥来。
你已经死了，我不是故意，我发誓，我没有丢下你，我。
叔叔，叔叔，
我没有，我没有杀你，可可，我发誓，我愿意用命换你，我答应，让我打开门，我就来陪你，求求你，让我，不，
门，对，打开门，魔咒就会被打破。
荀可燃转身，周大增就站在他面前，脸上是他最熟悉的温柔笑容。
可可。可可，我爱。
想娶个大胸听话的，好志气呢。难怪警队的人都喜欢踹门，的确解气。
猛然刮起的风从门后吹出，贯穿整个魔道的上空，夹卷着嘶鸣刮过，沟渠里的火焰瞬间暗了下来，从石门口一路灭了回去。
太好，你还好吧？
抱歉没让你如愿给我收尸。 你不相信他们两个？我怀疑那家伙。
我知道。
那你还让他们一起走？
可可，如果你知道有条毒蛇在旁边，你是愿意看着他的一举一动，还是让他潜伏在黑暗里，在不远处盯着你？
哎，李老道，
动作挺快。
我们成功了，做到了。哟，小丫头，你还活着呢，帅爆了。哎，叔叔，接下来怎么着？
接下来的路我也从没走过，只在家族留下的传本里知道个大概。一路小心吧，你们跟在我身后。豹子，你少给我手机乱碰，触动机关的话后果自负。
你看可可。
哎，丫头，你在干什么？
收集液体标本，别忘了我可是来参加暑期野外实践的哟。
千年尘封能产生恐惧幻觉的可燃液体，广告词教育我们，好东西怎容错过。
公事红利，无益人间，这是史书记载对乾陵内的描述。
这所有的陵墓都一样，就是埋在地下的石头搭出的立体空间而已。还有啊，可可，你拍的这些石板上的鬼画符也不过就是这些年代比较久远的雕刻，比小时候我们在学校门栏上刻的张叉叉老子和你一决死战好看不了多少。
叔叔，放陪葬品的房间在哪儿？
应该走过这条道就到了。豹子，你打算？
当然是捞点东西，否则来干嘛？
可可，如果到主墓室，你什么都不能拿，记住了吗？
除了武则天的骨头，其他没什么研究价值。